大家好，我们是随阳随波。今天想听部好电影吗？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是刚刚上映的国片《怪胎》，然后呢，也是我们觉得应该算是今年最惊喜的国片吧。
嗯，没错。
去年是《返校》。
对。
但当然，我觉得他们是不同类型的电影啊，但是我觉得那个惊喜的程度其实还蛮不错的哦。
是。
那你要不要先叙述一下？
我不先，因为你不是照例应该要分享笑话给我听吗？
我以为你忘记。
为什么要跳过？
好吧 ，OK， 好，那这个是我很久以前听过的一个笑话。
好，
就说呢，有两个好朋友，他们去打猎，那突然呢，就其中一个朋友就昏倒了，然后他也不知道，就另外一个朋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赶快打电话给那个119。就打电话说，欸，我的朋友好像死掉了，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那个医护人员就说，别急，我们先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死了。
嗯，
然后那个朋友说，好，你等我一下。
然后就开了一枪。我就知道。
欸，哪有人破爆嘞？对。
没有啊， 就很容易猜到啊。
真的吗？
对，你这个不行。
哦，好吧。
嗯，你下次要。
那还要继续讲了吗？
好好，那你再来。
OK。
对，好，继续啊。
好，他说好，你等我一下。然后就一阵急静，然后突然呢就一声枪响，然后噗，然后那个人就回来说，好，我确定他死掉了，那现在要怎么办？那你为什么还要再继续笑？
后面这个好笑啊。但是就是被我预料到。
哦，
对，
好啦。这个是我其实小时候就听过的一个笑话。
哦， OK OK。嗯，我发现好像苏央就是很喜欢累积笑话。
对啊，因为我觉得笑话其实就是
什么？你刚刚是宕机吗？
没有啦，故事啦，就是塑造我们的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你这一辈子可能听过或见过甚至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嗯，
然后到人生的一个阶段之后，它就会变成一个故事，然后变成你人生中的一部分。
干嘛突然又正经起来？
是吗？那我再讲一个打猎的笑话
好
了。
好，你讲。
好，那就有一个这个一个老先生大概七八十岁，然后他有一天就去看医生做身体健康检查嘛，然后他就在那边吹嘘说他自己还很厉害啊怎么样，然后说，哦，我才刚刚娶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妻子，哈，你不知道他现在已经怀孕了。
嗯，
然后那个医生就说，嗯，我前一阵子呢听到有一个朋友他去非洲打猎，
嗯，
突然呢在那个远处他就看到有一只狮子朝他跑来，
嗯，
然后就赶快转身就跑，然后跑着跑着那枪就掉了，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摔一跤那个狮子就要扑上来，他随手看到旁边有一个树枝，他就抓起来，嗯，对着那个狮子比枪的动作，然后说砰，
嗯，
然后结果狮子就死了。
嗯，
然后那个老先生就讲说，怎么可能，那一定是别人干的。那个医生就说，嗯，我也这么觉得。这个人比较，
我觉得这个医生很佛心。
真的吗？
对，他没有直接揭露。
所以这个有比较好笑，
这个有比较好笑。
OK， 好了，那赶快进入正题。
哦，好，
怪胎。
好，嗯，怪胎这一部片呢，它其实就是在描述两个强迫症的患者，
嗯，
他们在陷入爱情之后。
欸，我刚刚那也算强迫症的，就是我一定要让你笑。就如果你这个不笑，我还有第三个笑话。
OK。好好好，也是，
嗯，
好，那他其实就是在描述两个强迫症的患者，他们陷入爱情，嗯，但是呢某一天其中一个人的强迫症突然间好了，
嗯，
那对于另外一个他的感受是如何，然后两个人是还可以继续吗？他主要就是在描述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嗯，
那但是我们看完之后呢，我们觉得其实强迫症在这边只是一个包装啦，
是
他其实并不是一个核心的议题。
嗯，
那这也是为什么这部片会叫做怪胎的原因。但是其实他的我记得他电影海报上面就有讲说，在爱情中其实人人都是怪胎。那我们也觉得其实他主要的核心议题也是在探讨两个人的爱情关系。
嗯，
当有一天你承诺过的事情，也就是所谓你本来有强迫症但是突然间消失，
嗯，
也就是你打破了你的承诺，那这样的两个人的关系还可以继续吗？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你刚刚讲的感情到底就是你们两个人谈恋爱的原因跟目的到底是什么。
嗯，
对不对？因为很明显的就是这两个男女主角柏青跟陈静，
嗯，
他们的在一起的原因就是因为原本各自都有强迫症，
对，
然后 已经到了严重到了会影响他们生活，比如说他男主角好像就是每天深居简出，一个礼拜只出门一次，还是一个月只出门一次。
我发现你又开始不看我的讲稿了我明明这个是第四点
哦，
对，然后你就直接就跳到第四点，害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做，所以这某种程度也算是我的强迫症吧，就
是
我一定
要
follow 我的讲稿，或者是我 follow 一个我本来安排好的事情，然后所以突然有意外的时候我就会很不舒服。
可是人生就是
就有点像男主角柏青一样，他也是这样子，他每个月只有15号他才要出门采买，然后看医生，做所有 routine 该做的事情，那其他天他都会在家，所以当如果15号那一天突然超市不开了，或者是
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或者是他没有办法预约到医生，那他就会非常非常的沮丧，然后对他来说那个就是一个非常困扰的事情。
嗯哼，
所以你现在也造成了我困扰，你可以让我先跟观众朋友们交代一下什么叫做强迫症吗？然后我们再来切入这部电影是在讲什么。
对，你现在是要强迫我不能够强迫的打断你。
是的是的是 的, 是的，
我突然感受到强迫症的焦虑我好想打断你
我打断你的腿哦这个如果有听上一集的人就会知道我们的梗是什么。好啦，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强迫症是什么。那强迫症它的那个原本的学名是叫做神经性强迫症，简称 OCD，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对，那他这样子这个 OCD 呢就是会让一个人在精神上他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就会变成他一直强迫他去重复某一种没有意义的行为，例如说他会一直觉得手很脏，所以他就不断的重复洗手的动作。
但这个动作对他本人来说并不是无意义的，对不对？因为其实洗手他就认为说我的手就是脏
的，是的是的，
我是在
对
清洁我的手。
所以这个是从我们第三方就是所谓一般人的眼里去看，会觉得哎，你洗手一次基本上就应该已经干净了，你怎么会需要比如说他会数数，他一定要洗到某比如说十次或者是二十次，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对
right，
对对对。但是呢你现在想要 challenge 我吗？因为这个
是
没有，
我刚只是突然想掉去书包，但是我现在发觉我很有可能讲错了，所以如果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呢我可是特别去查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网页说明，以及
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刚刚讲的那个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哦，你在讲这个啊？
对，我可能会讲
错，我根本想要略过
OK
好 OK 好。那所以回到那个 OCD，他就是就是患者他会一直重复这些行为，那对他来说呢这是一种仪式，他得要把它做完他心中才会松懈下来，才不会那么紧张。那如果他不做他就会一直没有办法专心去做别的事情，他就会很焦虑。那其实强迫症呢他还分成两种哦，一种是叫做强迫思想，然后另外一种是强迫行为。那强迫思想通常都会有这几种特征啦，譬如说第一个就是你特别怕脏，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会怀疑你刚刚已经做过的事情是不是做得不够彻底，你是不是还要再重复做一遍。然后第三个可能是你会担心身体会出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会特别的冲动，或者是有在性方面的一些问题。那所以呢强迫行为则是以譬如说重复检查、重复洗手、重复一直数东西，作为比较常见的一个强迫症的症状。那这个呢是我们从就是网络上高一医训里面的一个精神科医师他去特别就是说明强迫症的这个症状的特征。
但那这样听起来其实会有强迫行为的应该都有强迫思想，对不对？就是他其实是
应该是，
所以应该算是严重的程度了。所以某方面来说如果只有强迫思想的人但他却能够克制自己不要有不要有行为的话，那他其实没有那么的严重嘛。
没错没错，
对不对？
没错。因为电影里面其实那个心理医生就讲说其实这个强迫症它就像一个开关是长在你身上的，你自己是可以有办法去控制要开或关，那但是这件事情因为它毕竟是精神方面的疾病，那我们还不知道它确切的成因是有哪些，所以它很难去讲说 说那你 是否去治疗你以前的一些心理障碍，或者是你小时候曾经有哪些创伤，那你就可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嗯、或者是你可能日后因为你的压力源的不同，那也有可能成就你现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很难说它是靠什么样的东西就可以完全的去根治、
嗯、懂懂懂，
但是至少现在在医学来说它是有药物跟心理諮商可以去就是
缓解，
对，缓解，然后长期的去治疗的。
OK 好的、
嗯、好，那其实如果大家就是听刚刚讲的一些症状啊，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我好像有一点点符合，因为我相信应该蛮多有洁癖的人可能会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有一点好像有点强迫症吧、嗯、就是他譬如说特别不去清理什么地方，或者是做什么事情，他可能就会心心念念的一直有那件事情在那边，然后他会没有办法继续做别的事情。那举例来说啊，譬如说就有很多人他可能会担心出门的时候没有关瓦斯，对不对、
okay.
就会一直要回来然后再确认一下他的瓦斯是不是有关好。
瓦斯关了没？好像有又
好像没
有。
你现在是在业配吗？药厂业配好像还不错哦。好，然后再来还有一些人可能是没有办法接受譬如说排在货架上面的东西没有排整齐，那他就忍不住想要去把它转面啊、
那如果反过来、
嗯、
看到他排得很整齐然后故意去把它弄乱，那个算什么？就是捣蛋而已吧。
对，捣蛋吧、
哦、因为我小时候还蛮爱做这件事。
OK 我自己是我要透露一个秘密，这、就是徐央知道的。我只要每次去书店或者是排列很整齐的卖场、哦、我就会很想要上、
我之前我知道你就会想要上厕所。但是我之前有看
过一个研究，然后上厕所是要上大号。
对，我有丢给你一个连结。
嗯，
就是有一个研究、
哦、我好像没读。不好意思哦，
你看我都会在意你。因为就每次一到了那个诚品书店，水波、就会消失。
对对对对，
然后过一阵子就很不好意思回来说我刚刚去所以我就觉得还蛮怪。但是后来呢，其实是说为什么人会这样子、就是说当你看到东西排列的很整齐的时候呢、你的心情会愉悦会舒适。因为就一切都很tidy 很 neat、
okay.
你就会心情放松。那一放松其实没有，然后这个又牵扯到你之前 研究你之前读的那本书。
哪一本？
说你的肠道跟大脑其实、就是人的肠道其实是第二个大脑、
OK
对，也就是说当你有这样子的情绪反应的时候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肠胃。
OK
其实肠躁症也是这个原因、
是没错、是没错、
对，就是因为你的
心理压力嘛，
没有错、所以就是当你的心情愉快舒适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想要啊。
那怎么办？我常常很愉快耶。
那不是很好吗？
我有点困扰啊，因为有时候
对
愉快过头就会想要拉。
子非虽暴焉知虽暴之乐。
没有，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会、
就是、有时候
因为都已经有人做研究了，而且我记得还是一个蛮有名的、
okay.
我一下忘了哪一个学校的教授针对这个现象做
的研究。对，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后遗症就是变成我现在只要去书店或者是大卖场、尤其是我觉得家乐福算排得蛮整齐、或者是全联好了、我都会有一种心理压力，就是要进门之前我就已经在想说，哦 shit， 我待会又要去上厕所了，那糟糕，待会虽然又要催我，就是等一下又要去开会或者又要做什么事情，哦，那我在厕所里面压力就会很大，可是我又不确定待会厕所里面会不会有其他人，哦，我实在是很不想要上公厕，用公厕去上大号我会觉得是很肮脏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困扰啊，就是然后我就会开始肠躁了，你知道吗？
所以最后本来是可以愉悦的。
对，没错，本来可能只是愉悦的感觉、但是最后可能会演变成拉肚子。
好吧，那我也爱莫能助了。
好吧， 我实在很想要知道观众朋友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类似的经验，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不然我会觉得很寂寞。
不会、
因为我会觉得我好像有点奇怪。
都已经有研究指出这个是正常的行为了。
好吧， OK， 好，那、回到电影。所以呢其实我们自己也有一些怪癖啦。我先讲我自己的好了。
你刚刚不是已经讲
那还不止哦，我超多怪癖的。譬如说刚刚有提到就是我很不喜欢在公厕上厕所、因为我就是怕脏，然后我都会幻想就是每次只要在公厕我听到冲水声的时候我都会很紧张，尤其是别人的冲水，因为我觉得他一按 shit 我现在呼吸我就会把他的屎全部吸到我的体内了。
我还以为你会 担心说马桶里面有那个食人鳗鱼会冲上来。你有没有看过那部电影？
那部叫什么？从地心窜出？
对对对，
有那总共有好像三集还是四集？有，我有看，那个是我童年的回忆。
对啊，我以为你会讲这个。
没有，不是，那个还没有那么怕，我最怕还是细菌，因为我觉得细菌真的是无孔不入，就即便我憋气，可是它还是会从我耳朵、从我眼睛、从我的手。皮肤进入我的身体，
所以你有一天如果上厕所，然后突然有一只鳗鱼要钻上来，然后你就说，啊，是鳗鱼，还好，我以为是细菌，就是这样子吗？
但是如果他洗干净，我觉得 maybe 还 OK。可是他因为他从厕所马桶冲出来嘛，所以他一定全身都是细菌。
OK，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接受他的细菌，而不是鳗鱼。
哦，但是那你也应该要就是觉得。庆幸说他应该很快就会因为病菌的关系死掉。
OK，
对不对？
好 ，OK， 那我们先不要聊鳗鱼的事情。好，我们先回到我们自己的怪癖好了。那所以就是对于
不上公厕是一个
怪癖，对，不上公厕。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在疫情之前，我就已经是非常习惯一直用肥皂洗手的人。然后我跟苏央讲了很多次，不能只是用干洗手。因为有很多病毒它是没有办法用干洗手去解决的。
对，但是那一天我发现一件事情，
嗯，
就是 Sibo 上完厕所之后然后他就很自然而然的就走出来了，然后我就突然发现说，哎，好像中间少了一个步骤，然后就问他说，你刚刚没洗手吗？然后 Sibo 竟然跟我讲说，哈，为什么要洗手？我就整个晴天霹雳说，哈，你上大号不洗手的吗？
好，我要解释一下，其实这件事情我也有点压抑，就是好像应该是两个月前我们发现这件事情，就是我在家里面上完大号之后我不会洗手。
但是等一下，因为我们后来
除非我要去煮自己的食物我才会洗手，否则我不会洗手。
对，但是因为我们后来就是我们有装免治马桶对不对？但是这个是在免治马桶
之前就是这样子，而且我是从小到大都这样子。然后我好，
然后你现在在嫌我说我的卫生习惯不
好。
好，
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就是苏央那一天就特别跟我讲，因为他非常的 shock， 他真的超级 shock， 因为他一直以来就知道我对于细菌的恐惧，但是我居然上完大号之后我没有用。肥皂洗手，然后也没有用水洗手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细菌我可以接受 ，you know， 就是我没办法。可是我又不是上完大号出来，我又会就摸你的脸还是怎样？
但是你一定有摸到我们会共用的
东西、啊，有可能、
啊。
但是我觉得我本人是很，
反正就是别人的老公，
不是因为我，
但是那不是别人的老公，那是你的老公、欸，
你知道吗？你听我讲，因为我觉得我本人已经很洁净了、因为我隔绝外界一切肮脏的事物、所以我自己本人已经是一个干净的生物体，一个叫什么生态圈之类的。所以好啦 ，anyway， 反正这件事已经发生在两个多月前，他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就开始有个共识，就是我以后上完大号我一定要用肥皂洗手。那我也做到了。
OK，
好，我们不要再环绕在这件事情上面。好 ，OK， 那我要先讲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回想一下，就是你的一些
不洗手吗？
不是啦，就是为什么会那么怕细菌、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回想一下你的一些怪癖它可能都是起来有自的，就是它一定是源自于某些事情、或者是某一个曾经发生的大事件、那像我呢是因为我小时候打 B 型肝炎、然后一直都没有办法起抗体、所以我妈就特别提醒我说你不能去吃到别人的口水，否则别人要是有 B 型肝炎你就会感染、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注意，对，开始注意有关这种细菌啊或者是病毒的问题，然后衍生到甚至我跟苏央第一次约会嘛，我们去那个永康街、那一次吃芒果冰、然后我第一次问他，就是应该是说我问他一句话，然后我觉得是非常没有礼貌，但是我还是坚持一定要问的，就是我那时候才跟他认识没多久，可是我就先问他说，等等，请问你有没有 B 型肝炎的抗体？你如果没有 B 型肝炎的抗体，那我没有办法跟你合吃一盘芒果冰。 然后你那时候是对我是什么感觉？
我没有，我只是很想要给你正确的答案，但是因为我说真的，我真的不知道我有没有B型肝炎。
那所以你那时候是怎么回答我的？
我就说我不知道啊。我有老实跟你讲说我不知道，应该有，但是我不确定。
所以我们那时候应该是分开吃，对不对？
我不记得了。
好，那所以我反正就是因为那件事情
才，反正你活到现在。
对，那再来就是对于对称的执着，就是我会没有办法接受东西排得很混乱，就是一定要排得很整齐，所以才会变成就是我去卖场看到排得很整齐的货架的时候，我就会很愉悦嘛。对，然后再来就是对于末日的幻的一个幻想，就是随时都觉得有可能会世界末日，所以我们才准备了什么逃难包啊，然后又想要学 CPR、
这个、应该不算怪癖吧。
哦，是吗？
对啊，这个只是未雨绸缪而已啊。
okay. 好，那就好。那我这样等于只有两种怪癖。那你呢？
我还真的很少耶。我唯一我自己认为是别人觉得会很莫名其妙的，就是我一定我的身体要接触的质料质感一定要是布的，布类的，它不能是皮，
也不能是断，
不能不是塑胶，
也不能是断面，
也不能是塑胶，它一定要是布类，但是可以是比如说尼龙，可以是棉，都没关系，就是只要是布类的就可以了。
但是断面你就不行啊，断面也是布啊。
对，要粗糙的，应该这样讲。
对，
就是要有触感的，因为我很喜欢摩擦。就是我的脚掌或者是手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我从小的一个习惯，就是
我
会在地毯上，然后我的脚就会不自觉的开始前后磨，
对对对对对，
磨动，然后我觉得那个触感很开心，
对，
就是很愉悦。然后即便我躺在床上，你就会发现我的脚会开始磨那个床单，
是，
但我就觉得就很舒服啊。
然后所以这个也造成我一个困扰，因为其实我很想要睡那种缎面的床单，就是那种滑滑的，
对。
然后像最近我们不是买了那个什么，我不知道那叫什么，
五百支
的棉嘛，就等于是说它的织面是更密的，所以它那个棉料会摸起来更滑，那苏央就受不太了，所以我们
受不太了，
对，所以我们后来呢就变成干脆就是分开使用那个被单嘛。
对，但是床单我觉得后来还好，因为的确刚刚用上去的时候是有
觉得太滑
太滑，但是后来洗了两次，我觉得就勉强可以接受了。
OK，
对啊。
你还有一个怪癖啊。
什么？
我们本来要聊着留着之后讲的，但我觉得今天可以讲。
什么？
就是苏央每次在外面用男生小便斗上完厕所之后他都会在小便斗里面吐口水。
但是我觉得每个男生都会这样啊。
我不知道，请各位男性、
没有每个男生，
我拜托各位男性观众拜托来留言告诉我们，你们会做这种事吗？
我其实自己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会想要吐个口水 到小便斗里面，所以我有开始会注意比如说别人有没有这样，然后我自己经过统计、
okay.
大概三分之一的男生会这样，就是上厕所前或者上厕所的过程之中，小便的过程之中都会在小便斗里面吐一口口水
那到底为什么？
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个我自己这样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不会随地，因为其实很多人喜欢随地吐痰跟吐口水，
OK，
但是我绝对不会
哦，只有你要尿就是尿的时候你才会吐，所以意思说因为你平常在外面不会随地尿尿嘛，所以你就不会随地吐痰。
但我没办法确定说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但是因为就是有很多人喜欢会随地的吐口水、可是我发现说我不是说我不吐口水，
对，
而是我会在上厕所的时候才会。
我还是不明白你是小时候开始就有这个习惯。
我其实真的没办法去记这件事情的。
那我问你哦，你有没有尝试过克制一两次你不要吐？
没有，这不是每一次都会发生的，说实在的。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trigger 你去？
对啊，就是偶尔会这样子做，所以它也不能够算是一个怪癖。
我觉得算吧，
怪癖要每一次都要这样子，
因为真的很奇怪。
怪癖一定要每次都这样，如果你偶一为之根本不算。
但是还是很奇怪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它是无意识没有意义的。我们刚刚前面不是定义了吗，就是没有意义的行为不断重复。
对，重点来了，不断重复，我没有不断重复、啊、
好 OK， 我刚刚自打嘴巴
对对我自己大概我也没有真的去算，但是可能比如说每大概也是就是三分之一的时候会这么做。
好吧好吧，
对、啊、然后现在这样想可能的确就是有痰，
所以你吐出来真的是痰不是口水。
对啊，就因为其实没有意义，就吐口水。
那你为什么会发生痰？你有没有想说有可能是因为你觉得在外面上厕所很脏所以你才会你知道产生唾液，然后你就误以为是痰？
我觉得这一集应该会掉很多的听众 都讲了一些很恶心的东西。
但我要在这边补充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会这样想，是因为我妈，她每次去医院，她就会吐口水，而且是，
但是那个应该是驱辟邪，对不对？
我不知道，
是那个、
哦，是吗？
我记得好像日本的有这样的习俗、
哦，
就要吐口水，
哦、
就是
我不知道
不吉利的时候要吐口水。
哦，OK，好吧，那我误解他了。好了好，赶快回来讲电影，不然糟糕了。
OK， 好，所以你现在就说，那虽然并没有吐口水的怪癖，只是偶尔在上厕所的时候会
吐一下。
对，
然后我们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你们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怪癖？
嗯，
好，那我可以继续讲剧情发展了吗？
又不是我打断你
的。好啦，大家也不用紧张，就是我们今天不会爆雷、因为其实我们有另外做了一个深度的解析、然后是会放在 YouTube 频道上面，然后明天、就是礼拜六的中午会上线，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有雷的话，就是明天中午那一支可以去 YouTube 频道。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电影，那不用紧张，我们接下来会叙说的是述说的是吴雷的
戏说台湾。
其实你知道我一直很想要演那种剧耶、
你说戏说台湾，
对，然后被婆婆欺负啊，然后就是、或者是啊不我要演那个婆婆，就是专门欺负媳妇或者欺负，你知道，就是压榨儿子。
好，那我们下一集来给你发挥一下。
好 OK， 好，那我们讲一下就是这个故事的发展是怎么样。那男主角呢是叫做陈伯清，那他其实一个人住在老公寓里面，那他每个月的15号就会出来。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在微笑？
没有啊，因为我刚刚突然想到说他弟弟会叫他伯清哥。
那你的堂弟不都也叫你阿兵哥吗？
伯清哥啊，伯清哥、啊、
我知道啊。啊，我就觉得不好笑啊，我一定要接吗？
所以我刚刚只是瞪大眼看你，我并没有打算讲出来啊。
所以你自己也知道标准很低。
对啊，
好 OK， 好，我们跳过。好，我们跳过，待会他看他自己要不要剪掉。好啦，那我们好，回来。所以呢这个陈伯清呢，他就是也是自己独自住着哦。那他其实是个性是一个蛮乐观然后也蛮友善的一个大男孩。那他因为罹患这样子的疾病，所以他等于家中环境都打扫得非常的干净，然后他自己也就是有一些特殊的习惯，譬如说他会重复的一直不断洗手，然后他在出门的时候他会计算他的步数，就是距离超市啊或者距离医院大概总共是几步，他会去数那个数字。
那他会确保说每一次都要一样吗？
对，他会希望他的步伐都是一样的、然后就是去到同一个点，然后这样子他就会很安心。然后某一天呢他就在超市发现有另外一个人跟他的行为跟装扮都跟他很像、就是鬼鬼祟祟的啊，然后穿着那个就是全套的雨衣，然后穿着手套，然后戴着口罩、看起来就很神秘。那他就发现那个女生呢除了也是很怕脏之外，他就觉得诶那女生怎么在偷巧克力，所以然后而且还会先数一二三四五，一定要
偷最后一个，
对，一定要偷第五盒。其实我们两个买东西也是啊，就是我们买东西一定都要拿后面的。
但是我的这个做法是因为通常后面的那个保存期间会比较久一点
哦，但是我是因为爱干净、因为我会觉得第一排一定都是被摸最脏的、但是因为我以前也曾经在卖场打工过，所以我知道那对于员工们来说是很辛苦，所以我还帮他把排面都有排好。
可是我也不一定都会这么做啦。就比如说像买豆浆好了、就如果前面本来就第一个我看到的假设都就还有比如说五天或一个礼拜，
对，
那我也会去直接拿前面，但是如果它只剩下两天或三天、我也担心会喝不完，那我才会去挖。
那你真的要确保回来都有洗过哦、
那都会啊，尤其是最近疫情开始之后才会。
对对对 对, 对、好 OK。 那所以呢他们两个就因此而认识了，然后也就在一起了。那因为他们同居在一起，其实那个段落就是那一整段的剧情真的还蛮有趣的、我们就留给大家去看哦。因为你就想象两个都有同样症状的人，所以一定都觉得哦，对方是自己的同类，然后彼此心灵相通、然后也觉得诶生活习惯很同步，
最佳拍档，
对对对，所以就住在一起也很开心。但是呢总是爱情故事会遇到挑战的。突然有一天陈伯清就是这个男主角他的强迫症突然间消失了。
OK。
那他自己也吓到， 那当他的女朋友就是陈静发现他的强迫症消失之后，反而没有替他开心。
嗯，
那我们就讲到这边，到此为止。苏央，你觉得如果你是陈静，你也会一样不开心吗？
我觉得我会耶。
为什么？
因为等于是，我可以讲第四题了吗？还是现在？
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五题了。
喂，
第五题的题目就是，如果是你跟陈静遇到同样的状况，你会问号？
我当然会不开心啊，因为等于是他一开始就有了错误的认知。
嗯，
等于是说他要找的是一个有 OCD 的伴侣，
对，
他不是要找一个跟他一起要打造一个幸福的未来的伴侣，
等于他爱的其实并不是本质上的，
对，他爱的是一个 OCD 患者，
嗯，
一个跟他一样的 OCD 患者，
嗯，
而不是陈柏青这个人，
对，然后只是刚好对方很讨喜，
嗯，
所以他也觉得哎，在一起也蛮愉快的，
嗯嗯，但是这个我觉得不能够完全怪陈静，因为的确，
嗯，
我们每次都说你一定要爱上那个人，爱上那个人的本质，
对 对, 对, 对，
可是你通常这个是需要时间去
累积的，
认识你要先透过，
嗯，
先过了他们的外表的那一关，像即便是我们两个现在这么契合，可是当初一定也有比如说几个最初的条件，外表一定会，
嗯，
大家一定会看
是
外表基本的，然后比如说工作，然后谈吐气质，这些是基本的，这个我觉得是无可厚非，就是不可能你在一个完全不认识你的人，然后你就指望说那你要
爱我的本质，
你要爱我的内在，你要，这是不可能
的，对对对
对,
对,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们相处了这么久，
嗯，
当初是 OCD 在一起是可以的，但是他们必须要看超过 OCD 这件事情，但是陈静就是因为没有做到，
嗯，
他只停留在说我跟陈柏青在一起会快乐会开心，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有这个病，
嗯，
那当这个条件消失的时候，那不就代表说他们的这个建构的这个基础就崩坏了，
是啊，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这也很像是一般人谈恋爱的时候，他可能是因为某种他原先喜欢对方的一个特质是跟自己一样的，
嗯，
譬如说两个人都共同可能都是爱电影的人，
嗯，
然后他们就常常去看电影，然后就是有很多共同话题，
嗯，
但是可能突然有一天那个男的
突然
其中一个人
我爱看电影，我爱追剧了，
对，
然后就分手了，
对，或者是他工作很忙，他没有办法陪伴他再继续看电影，
嗯嗯，
然后可能因此而两个人共通话题就减少，就变成两个人得要去 explore， 就是去发掘其他的有没有其他的共通性，
嗯，
那当如果找不到的时候，两个人就会没有那个火花了，
对啊，但是这个就是我刚刚在讲的，嗯，就是一件事情的本质跟它的表面是不一样的，
嗯，
像你刚刚讲的看电影好了，
嗯，
我们俩都很爱看电影，但是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并不是喜欢两个人一起看电影的那个过程，
对，
我们喜欢的是看完电影的之后我们
互相
分享对于电影的感觉，
嗯，
然后再从对方的感想之间去得到自己的启发，中间的这一个过程的愉悦，对，那同样的 OCD 也是啊，他难道是真的喜欢说陈柏青的洗手或者是
对
爱干净，其实并不是嘛，对不对，他应该要进一步的说是享受两个人一起做某件事的那个快感，
嗯，
或者说他们对于，
嗯，
某一件东西有同样的看法或者是感觉，比如说打扫的时候的那种默契分工，那但是就要想办法说那这样子的愉悦或者这样子的快乐要能够套用在别的事情身上啊，不一定说一定要打扫才能够有快乐，
是，
对不对，我觉得就这个就是陈静没有做到的这一点，
嗯，
他没有看透说那他当初这两个人他们在一起因为 OCD 的关系难道就只存在一起打扫这件事吗？不应该嘛，对不对，
嗯，那我觉得这部片它其实只是拿强迫症啊，就是 OCD 来做一个比较极端的去凸显爱情关系中两个人当失去了一个共通性，就是一开始在一起的那个热情或者是喜爱的感觉，如果失去了那个同类感哦，那之后要怎么走下去，
嗯，
对，就是等于是爱情关系变了，那要怎么办？
对
对，那我自己看啦，如果我自己跟陈静遇到同样的状况，我觉得我的心情会更复杂。
嗯，
那个复杂有一点暗黑。第一个其实是我会嫉妒他。
哦，
因为我自己也有 OCD， 所以我明白这件事情有多痛苦。
嗯，
多干扰我的人生、
嗯、
那当我看到我的伴侣突然有一天好了、
嗯、
他可以出去外面享受自由自在的人生、
嗯、
他不用再为 OCD 而制约他的生活中就你知道一直重复洗手啊、嗯、或者是
因为有很多的限制，
对，那他突然自由了，那我一定会很委屈想说那我呢，对不对、
嗯、
我觉得这个是这当然是人性自私的一面啦，可是我觉得这很人之常情，就一定会比较之下，然后就会觉得说那你现在是你要抛开我了吗、
嗯、
你现在是要享受你自己的自由去了吗、
嗯、
那我很不爽啊，凭什么，就是很不公平，
OK，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是第一个就是不平的感觉、
嗯、
然后但是不能讲出来。
可是那你不觉得同样的也会有一个希望吗，就是说如果他都能治好那我也有机会啊。
所以那要看这个人的人格特质是什么、
哦、
那像我的人格特质就是比较悲观比较暗黑一点、
哦、
那我就会立马想到的都是这样子的一个
结果。对啊，你看如果像我刚刚这样子换成是我一定想说连那小子都可以治好了，那何况是我呢？我告诉他等一下骂脏话。
对，所以我
对不对、哦、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最近一直在跟你讲说我其实有时候我看你我真的觉得很羡慕、
哦、
然后我很想要变，有时候我会想要变成你、
okay、
因为我会觉得你真的
这么帅吗，很难耶、欸、
我真的觉得你很乐观，就是你好像没有太多会烦恼的事情，当然你会啦，
明明
有啦，
刚刚上一支 YouTube 影片反应那么差、大家在听的朋友赶快上 YouTube 上面去看我们的钢铁雨2
非常好看、哦、但是居然没有人要看影评、
啊、
我们真的非常的伤心。对，但是我指的是说以一般的生活以及就是你在你的生命中遇到一些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啦、
嗯、
就是我觉得你是很快可以 move on 的人，譬如说我们写稿好了、
哦、
我就会去烦恼说啊 shit 待会晚上要赶一支什么什么东西出来啊、哦，我明天又有什么信要回然后我就开始排说哦，我后天啊我要做什么什么事情啊，他都还没有回我啊，怎么怎么，你知道我自己就会想很多。
告诉你一个秘诀、
嗯、
就是自我肯定，你看一篇讲稿假设我们是5000字好了，
对
对不对，那我就会在比如说写完 opening 大概1000字的时候我就会夸奖自己说好棒哦，你看你已经写完1000字了，对不对？
其实
我觉得，然后我就会，然后呢？
现在有在录哈，
有，然后、嗯、
这就是我的个性啊，我就是会，你知道吗？我就是会有一件好事发生的时候，
嗯、
我就会去想说，一定没有那么好的
事。然后我跟你讲，
你看，所以我才会突然问你说，我们有在录哈，现在都有在录进去哈、
哦，
不会到时候又说没录了吧
？OK，
就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个就是我的个性。
但是我告诉，我就教你一个秘诀，
嗯、
你下次就这样。比如说，你写完1000字以后，你除了告诉自己说很棒写完1000字之外，你给自己一个奖励，你就站起来去冰箱拿个东西吃，然后你就坐下来看个电视看个5分钟，你就会觉得心情很好，因为这是你刚刚 earn 来了这个休这个 break。 我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你不会觉得我一天到晚都好像就是怎么写没多久然后我就站起来晃两下然后就开始不务正业。这其实是我对自己的犒赏
啊
因为我觉得我刚刚的辛苦已经告一个段落、
嗯、
我值得一个奖励。
那我觉得那真的是完全不同的 mindset， 因为我的想法不是我值得这个奖励，而是我永远都是想着说我要做完才行，我要做完我才可以放松。所以当我、
嗯 okay.
就算我做我就算我写800字就算我写完80%写完90%、
嗯、
我都永远都还是在想着是哦我还有剩一段、
哦、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 always 看着是我没有完成
的东西。所以你都不是功课交的前一个晚上读书，
不是我没办法
才写，或者是考试前一天才读
的，我真的没办法、
哦、那我是
就是心脏没有那么大颗
我真因为我永远都是想说啊，下礼拜五要交哦，那还有一个礼拜啊，礼拜五要交哦，还有一个礼拜。
而且虽然有一招很贱，
嗯，
我们可以跟大家教大家，就是他都会先分享一个连结给他老师。
没有都，我只做过一次，
是吗？
嗯，然后虽然 work 然后觉得很骄傲，可是我就再也没有这么做了。
然后他老师就是一定就是看了连结之后就说诶怎么里面没有你的文件。
没有啦，我就再讲一次这个前因后果好了、
嗯、
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嗯、
有一次只发生过一次哦、
okay.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创新说什么线上教学然后线上怎么教功课 whatever 就是每一个他的确还有 deadline， 然后你一定要在那个时间要 submit 你的那个功课嘛，对不对？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呢就做不完，我也不讲为什么反正没做完。然后呢但是我就想到一个破天荒，那个时候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想到的，与其教文字档，我把它做成网页。对，我用，因为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嘛，嗯，就是上面都可以看那个你的，然后我还图文并茂。 但重点是，嗯，我就先做好了那个网页的网址，里面没有内容，但是我就直接就 submit 了。因为你也知道就跟邮局一样，如果你过了五点以后去寄信，他当天晚上绝对不会寄出去，他一定是明天早上才会送。
对，
对不对？那同样的，我老板不是我老板，我老师都已经晚上，他的 deadline 我记得是晚上十点还是十二点，他怎么可能在那天晚上去改作业呢？一定不会嘛，对不对？但是我就先 submit 那个链接， OK， 没有迟交，然后当天晚上就加班，然后就把它做出来了。
OK， 对不对？所以你也没有被逼坑？
当然没有啊，对不对？因为 technically 我是合法的，啊，对不对？他是说在午夜十二点之前要交你的这个功课，那有些人用文字档，那我用网页啊，虽然我的网页 也有了嘛。怎么觉得今天这一集好黑暗了，啊，抖出一大堆我的。
对啊，然后而且就是要么就是屎尿屁，要么就是细菌。
但是好歹我还拿了不少奖学金呢，对不对？
哦，连这也要拿出来炫耀。好啦，那所以就是回到刚刚的那个沉浸啊，就是其实我觉得我的状况反而应该会是这样，就是我会嫉妒他，嗯，觉得很不公平，然后接着就会看他不爽。
哦，
对不对？就会看他每天吹着口哨出门开心。
但是好，那如果今天像是我们这样子好了，
对，
那如果是我好了，
你好了什么？
就是我的 OCD 好了。
哦 ，OK OK，
我的 OCD 好了，嗯，然后我用我的乐观态度，因为我一定会觉得说我好了，你一定能好，
嗯，
或者说我好了，我一定要想办法也把你治好，
嗯，
然后我就致力于去做这件事情，那你还会觉得很不爽吗？对不对？
那可能就会好一些。
对啊，因为我就是会这样做，啊，
但是呢我会私底下批判你，
嗯，
因为我会想说自己明明也不知道是怎么好的，还那么假装厉害教
我。
我
刚不是教了你了吧，对不对？写完一千字就说木好棒棒，然后
对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的 mindset 是完全不同
哦。
对，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进戏院去看一下沉浸的反应，我们就不爆雷。
OK，
但是我觉得会是蛮精彩的，
嗯，
就是其实大家应该很能投射，你如果你是沉浸的话，你一定很难快乐的起来。
OK，
然后你会有非常多的彷徨跟恐惧。
嗯，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他们的剧情怎么发展咯。
我们看过了。
我意思就是我们就是意思说我们跟观众们是站在同一面的，就是
那不应该这样讲啊。所以接下来呢就让观众们到戏院里面去看剧情会怎么发展啊。
那
对不对？
那我想要跟他们站在比较靠近一点不行吗？
但是你看过了
烦耶，欸，好啦，那其实呢我最后想要补充一个，这部电影很特别的是，
yeah.
它其实整部电影都是用 iPhone 拍的
哦，业配文哦。
欸，但是我看他导演的那个访谈是说他们没有跟 iPhone 合作。欸，
哦，
对啊，所以他其实就是他是说他自己是本来就是果粉，
对，
然后二方面他自己也对于 iPhone 操作的很熟悉，他看过许多国外的创作者，
嗯，
也用过 iPhone 去拍东西，那他就尝试过以前在那个欸，我忘了是哪一个男明星唱吃早餐的那个，突然忘了他的名字，
吃早餐
anyway 就是他有在另外一个台湾的男明星拍 MV 的时候，他有尝试过用 iPhone 去拍，然后
效
果很不错，所以他后来就决定说欸，那这部电影他要来尝试。那因为这部电影也是他自编自导自剪所以他其实是
自上字幕。
欸，真的耶，他也说他去调那个字幕好用心哦，
自己的宝贝当然要这样啦。
也是啦，如果我们日后有机会可以自己拍电影的话，
好哟。
对，那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他的画面其实是蛮特别的，因为等于就跟以前用电影的镜头可能有特别多的景深啊，
嗯，
或者是他的画面取景的角度啊就会很不一样。那我这边也不就是破坏大家的乐趣了，你们就明天可以找机会去电影院看一看。
后天不行吗？
不行，因为明天要中午要准时看我们的 YouTube 影评，所以最好你们明天早上就去看电影，
哦，
这样子中午来看我们的影评是最好的。那今天晚上
不行吗？
哦，今天晚上也可以。好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要介绍、
怪胎，我们非常的推，觉得是今年最惊喜的国片。好，推荐给大家、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那你在这边听到的秘密都不准讲出去哦。好，拜拜，
拜拜，
晚安。